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启程前往 G7 峰会，表示迟早会和习近平见面。
美国与两个太平洋岛国续签战略协防协定。
蒙大拿州州长签署法案，明年1月起州境内将无法下载 TikTok。
1/3美国人担忧 AI 威胁未来，专家说 AI 可能被有心人士操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拜登总统起身出发前往日本出席 G7 峰会。他昨天出发时透露，他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无论时间是否会很接近，两人都将会面。由于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悬而未决，拜登本周已经决定会提前返回美国，参加完 G7 峰会之后将不再继续前往南太平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出发前他也再次提到，由于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债务上限谈判，他因此决定缩短南太平洋之行。但是他强调，缩短亚太访问这并不意味着北京的胜利。他声明，白宫计划很快就会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太区域的紧张局势进行对话，但他没有透露将在什么时候。据悉，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风险已经成为各国领导人齐聚日本的热门话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本周表示，如何处理同北京的竞争以及应对北京在印太地区所带来的全方位挑战，绝对会列入七国集团的议程。
据美国国会一名知情人士周三说，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议员即将前往英国寻求合作。委员会将在本周五和英国高级政策制定者会面，包括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并且参加英国安全会议。自从共和党赢得众议院的选举后，在民主党议员的共同支持下，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目的是应对中共崛起所构成的生存威胁。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他前往英国将会谈及中共涉及窃取西方科技等议题，因为中共的侵略已经是一项全球性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是全球性的，美国和英国面临中共构成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共同威胁。加拉格尔说，我期待与英国国会和政府的朋友们合作，加强我们的特殊关系，并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中共的恶意影响。
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经飞抵东京，随后将前往广岛参加 G7 峰会。宣布英日两国签署一份历史性的广岛协议，以全方位提升双方在经济、防卫、科技、能源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据首相府提供的资料，这份历史性的广岛协议将促成英国和日本启动一份半导体伙伴关系，双方未来将在研发、技术交流等方面展开极具野心的合作，以强化各自的国内相关产业和供应链韧性。此外，两国宣布将建立一份网络伙伴关系，深化网络安全合作。例如，电子制造和资讯科技公司英国富士通将加入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产官合作计划，工业100强。苏纳克指出，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重视印太区域和平安全以及捍卫自由公平贸易等共享价值上立场密切一致。与此同时，苏纳克在东京访问期间还将前往一座海军基地，并宣布一系列英日防卫合作的新计划。预计英日两国将在今年稍晚举行一场历来规模最大的英日双边陆上军演。
联合国周三在一份新报告中指出，缅甸军方自从2021年2月发动政变以来，已经至少进口1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物资，主要都是来自中共和俄罗斯。这份报告指责俄罗斯和中共正在协助缅甸对反对势力的血腥镇压。路透社指出，缅甸军方自从夺权并拘留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季和几名重要阁员后，反对势力在一些地区加入了少数民族叛乱分子进行武装抗争。 军方则以空袭和重型火力回应，甚至包括平民聚居地区。联合国缅甸人权情况特别调查员安德鲁斯周三在报告中说，俄罗斯制造的米-35直升机、米-29战斗机和雅克-130型轻型飞机，还有中共的 K-8 喷射机，最常被用来空袭学校、医疗设施、民宅和其他民间场所。安德鲁斯在声明中说，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知道是谁在提供这些武器，以及他们在哪些司法管辖区运作。他呼吁联合国成员加强并阻止武器流通，全面禁止提供武器给缅甸军方，以执行现有的禁令和联合制裁。
周三，蒙大拿州州长强佛特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法案，将禁止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在州内营运。这项蒙大拿州的新规定将比近一半的州和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发布的 TikTok 禁令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根据新法，未来民众将无法在蒙大拿州下载 TikTok。任何实体，包括应用程序商店或 TikTok 公司，如果开放用户下载或使用 TikTok 的权限，每天将被处以$10,000的罚款。这意味着经营程序商店的科技公司苹果和谷歌必须对任何违规行为负责，而这项责罚不会适用于一般的使用者。这一禁令预定将从2024年1月起在整个蒙大拿州生效，除非届时 TikTok 已经被出售给其他公司，而且新东家的总部不得位于任何被美国政府列入外国对手的国家，否则新法将会开始执行。根据 TikTok 发布的资讯，目前蒙大拿州约有200,000名用户和6000个商家正在使用这个影音分享平台。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统计发现，在移民法第42编失效前，有超过 21.1 万名非法移民在4月份闯入美国南部，闯入的人数超过3月份的数据，但低于去年同期。CBP 在4月份逮捕了21,401名非法移民，其中超过2/3是单身成年人。随后有74,027人因为移民法第42编被驱逐。据统计，4月份闯入美国南部的非法移民比3月份多 10%， 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CBP 指出，在第42编失效的前几天，每天都有超过10,000人非法入境。这项法规虽然阻止了很多人进入美国，但是由于没有法律后果，导致很多人一再尝试非法入境。反而这项法规失效后，非法入境人数下降到每天大约4,400人。尽管目前越境的人数下降，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努内斯内托仍然表示情况不容乐观。他说，我想再次强调，现在以最近几天或几周内的情况预测未来趋势还言之过早，我们将继续监测边境、墨西哥和过境路线沿线的情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两个太平洋岛国续签战略协防协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登录你的谷歌账号，最好尽快登录，否则你很可能会失去账号。谷歌5月16日宣布，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如果一个谷歌账户2年或者2年以上没有使用或者登录，这个账号及其内容可能会被删除，包括 Gmail、 谷歌文档、云端硬盘、 Meet、 日历、 YouTube 和谷歌照片。更新后的政策立即生效，但谷歌表示要到12月份才会开始删除账号。谷歌计划向用户发出多次警告通知，并分阶段清除不活跃账号。谷歌说，可能会被砍掉的账号将是那些用户创建后再也没有访问过的账号。这项政策也只会影响个人账号，不会影响学校和企业等机构。谷歌说，要保存你的账号，需要做的就是至少每2年登录一次谷歌账号或者任何谷歌服务。
石油巨头壳牌公司5月17日说， 公司将在深海勘探和生产中使用大数据分析公司 Spark Cognition 的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处理和分析大量的地震数据，以帮助他们寻找新油藏。壳牌公司说，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是提高作业效率和速度，提高石油产量和勘探的成功率。在 AI 技术方面展开合作的这两家公司说，新的流程可以把勘探过程从9个月缩短到9天以内。Spark Cognition 公司首席科学官波特尔对此评论说，用于地震成像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可以大幅优化勘探过程，它将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两家公司还透露说，在生成地下图像时，这项 AI 技术将使用比平时更少的地震数据扫描，这有助于深海保护。目前的地震技术主要是靠发送声波来勘测、绘制地下区域的情况。
周三，Netflix 在发布会上透露，公司新推出的含广告订阅计划在全球已经拥有近500万月度活跃用户。Netflix 的含广告套餐在美国的价格是每个月6.99美元，比标准计划便宜3美元。这个套餐在半年前才推出，这是 Netflix 首次披露订阅数字。今年三月，彭博社报道说，有100万账户注册了 Netflix 的含广告套餐。Netflix 在发布会上补充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广告套餐用户群已经增加了1倍多。由于 Netflix 只报告了月度用户，目前还不清楚总共有多少用户选择了含广告套餐。这500万活跃用户包括多人共享一个账户，而 Netflix 计划在下个月打击共享密码的行为。Netflix 还透露，80%的广告观看都发生在电视屏幕上。另外，在推出含广告套餐的国家，25%的 Netflix 注册用户选择了这个套餐。广告观众的年龄中位数是34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虽然拜登总统因为政府债务上限危机取消了原定对帕劳的历史性访问，但周三，美国和帕劳已经同意将续签一项关键的战略协定，这也是美国为了加强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持，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影响力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与帕劳同意续签一份新的自由联系协定。这项协定旨在加强美国与这一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军事协防合作。帕劳总统小苏兰格·维普斯的办公室在脸书上评论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上帝保佑帕劳，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上帝也保佑我们所有人。而此前，美国已经于本周一与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达成了类似协议。根据负责与三个太平洋自由联系邦谈判的总统特使殷汝上向外界透露，与密克罗尼西亚续签的自由联系协定将于下周一在莫尔斯比港签署，而与帕劳的正式协议也将于下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完成签署仪式。除了帕劳与密克罗尼西亚之外，第三个与美国有自由联系协定的国家是马绍尔群岛。殷汝上周一对路透社说，他预计从本周四到周日都会在马绍尔群岛进行访问，但他目前对于是否能与马绍尔群岛达成自由联系协定协议仍表示怀疑。美国首次与这三个太平洋岛国达成自由联系协定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根据该协议，华盛顿保留对这些国家的防务责任，并对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而作为回报，美国将获得对这个巨大的太平洋战略区域的独家使用权。目前，马绍尔群岛与美国的自由联系协定即将于今年到期。尽管拜登特使殷汝上没有说明续签的情况，但当地预计相关会议会在今年的11月份举行。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民调显示，有2/3的美国人担心人工智能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中共把人工智能 AI 用于战争的趋势已经引起美国国防部的关注。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警示 ，AI 可能会被有心人士拿来利用。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与伊普索民调显示，有2/3的美国人担心人工智能的负面冲击，61%认为会让未来人们处于危险境地，威胁人类的文明。彭博报道，中国将人工智能 AI 用于战争的趋势，已经对从硅谷到五角大厦在内的美国各个领域敲响警钟。身为美军加速应用人工智能倡议的负责人，谷歌公司前执行长史密特5月17号在众议院针对中国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他的特别竞争研究项目在本月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重新设计其军队以应对这一威胁。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表示，从理论上来讲， AI 其实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能说通常有心的人、坏人都是人自己，不会是 AI。对于 AI 衍生的负面效应，邱诗怡有3点看法。
第一个就是 AI 可能会被赋予情感化，在动机上、在情感上，它可能会有悔恨啊、嫉妒啦、眼红啊，或者是恨意啊、歧视啊，这些东西在 AI 的语法或者演算法里面其实是可以写得出来的。但是它那个东西毕竟是机器，所以它的那种反应不会像人类的反应这么的自然跟这么的绵密。第二个呢，比如说在选举期间假新闻的散布、政治人物的剽窃的问题等等， AI 可能会被有心人士拿来操用。最后一点我要讲，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弹，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怕工作被取代了。
此外， ChatGPT 之父、新创公司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16号在美国参议院提出警告，称使用人工智能干扰选举公正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并表示这项技术应该受到监管。邱诗怡认为，人工智能的监管必须要正本清源，回到法律，回到人性。各国政府毕竟有公权力，它可以控制电力、网络基础设施，甚至可以监听。还有这样的监管委员会、法院的成立，该有什么样的设备，赋予什么样的权利等。邱诗怡说，一些北欧国家是可以值得学习的。他说，
北欧国家他们在最早由国会成立的，因为很多都是内阁制国家，国会成立的跨党派小组，他们有所谓的监狱使，就是监狱官，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做很多监督的工作，等于说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举发的系统，他就要联系检察官嘛。检察官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那检察官就可以去指挥当市政足够的时候来去进行办案。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美国国税局周二宣布，当局已经顺利开发了一个直接报税系统原型，未来将允许纳税人直接进行电子报税，以降低民众报税时的成本和时间。与此同时，国税局也向国会发布了概述报告，说明国税局运行自己的电子申报系统的可行性，预计这项计划会在2024年作为试点推出。请听报道。
周二，国税局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发布了一份最终报告，列出了创建一个系统的潜在选项。该系统将允许纳税人直接向国税局免费报税，而无需使用第三方服务。国税局局长丹尼·韦菲尔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说，财政部指导的方法与政府和私营部门推出的新产品的做法是一致的。他介绍说，纳税人在如何报税方面永远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使用报税软件，也可以使用一个值得信赖的税务专家，也可以使用纸质纳税申报表。人们应该使用最适合他们的方式报税，这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但是无论以哪种方式，国税局都不能只运作税务系统。韦菲尔补充说，如果国税局在试点后最终实施直接报税计划，该软件将只是纳税人可以选择的众多选项之一。据官员们表示，在审核该报告后，财政部长耶伦已命令国税局对直接申报系统进行测试，预计国税局将在2024年的申报季节推出这一试点计划。另外，负责监督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财政部官员劳雷尔·布拉奇福德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目前全球已有几十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向他们的公民提供了免费报税的选择，美国纳税人也应该有一个可以在网上免费报税的选项。此外，国税局发布的报告也发现，大多数纳税人确实支持拥有一个直接免费的报税系统，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报税费用往往昂贵而且耗时。布拉奇福德指出，每个纳税人每年平均要花大约8个小时和$140来处理报税。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弥补缺席巴新峰会，计划再召开太平洋岛国峰会。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弥补缺席巴新峰会，计划召开太平洋岛国峰会。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拜登说最快6月1号达成协议。
麦克尔会晤台湾立法院长，说要加强美台交流。
IBM 和谷歌共花1.5亿发展量子计算，助美日抗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三说，因债务上限谈判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后，总统拜登计划在今年之内安排另一场太平洋岛国峰会。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拜登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的访问，可能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信誉。目前，华府正在这个地区与中共竞争。沙利文在和拜登一同前往日本的途中，当被问到取消访问是否会让中共取得优势时，沙利文说，美国看到太平洋岛国对美国的需求在增长。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本周表示，政府正准备与美国签署一项重要的防御协议和一项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水域巡逻的安全协议。
俄罗斯和乌克兰17号同意把黑海谷物倡议再延长2个月到7月18号。双方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调停下，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了一致。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近15个月，自从去年以来，有了黑海谷物倡议，3000多万吨的玉米、小麦和其他产品得以运往国际市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赞这项协议，说黑海倡议以及并行的联合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是明确的，这些协议对全球粮食安全来说是重要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产品是世界的粮食。过去一年来，俄罗斯多次威胁要退出谷物协议，有时曾经短暂退出。俄罗斯争辩说，允许俄罗斯农产品和化肥运往世界市场的条款没有得到落实。与此同时，乌克兰抱怨说，俄罗斯阻止对船运的必要检查，并拒绝批准使用更多船只，从而阻碍了协议。
乌克兰外交部5月17号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在基辅会谈时告诉中共高级特使李辉，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涉及割让领土或冻结冲突以结束俄乌战争的提议。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于周二和周三访问了乌克兰，并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关系迅速发展，这是中共高级特使首次访问基辅。此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乌克兰外交部说，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和中国在双边层面和国际组织内的合作热点问题，以及制止俄罗斯侵略的方法。乌克兰外交部说，库列巴向中共政府特使详细介绍了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恢复可持续和公正和平的原则。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和委员会的成员周三在国会山会晤来访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双方就如何加强美台关系进行交流。 四月间曾经访问台湾并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的麦考尔众议员说，我们讨论了美国和台湾的重要关系，美国对台湾岛强劲民主的支持，共同致力于达成税收协议的机会，以及加速对台军售等议题。尤锡坤周二则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希望美国持续领导西方世界抗衡中共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捍卫站在中共威胁最前线的民主台湾。尤锡坤在演讲后告诉媒体，他这次访问华盛顿的目的是要邀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到台湾参加九月份的宗教自由高峰会以及2024年1月的跨国国会情报安全论坛。
今年是加拿大和韩国建交60周年，韩国和加拿大领导人17号在首尔举行峰会，双方表示要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以应对朝鲜带来的挑战。加拿大表示要加强对韩国技术产业至关重要的矿物出口。韩国总统是说，尹锡悦将在5月19号前往日本广岛出席 G7 峰会，两国领导人将前往日本参加为期3天的 G7 峰会，预计峰会将讨论俄乌战争、中共在周边事务中立场日趋强硬，以及朝鲜的核武发展所带来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韩国总统是说，尹锡悦将在日本和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美日韩首脑会议，会谈时间可能定在5月21号。七国集团的成员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尹锡悦是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特别邀请参加这次峰会的。尹锡悦和岸田文雄最近互访，恢复了双边同盟关系，与美国一道共同应对日益增长的朝鲜和中共威胁。
中共高层把量子技术视为战略重点，他的第14个5年计划的一个优先药物是量子科技。《华尔街日报》5月17号报道， IBM 和谷歌正在为芝加哥大学和东京大学的量子计算研究提供$1.5亿，以帮助美国和日本在量子计算领域保持领先，抗衡中共。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说，他在去年7月和东京大学校长共进午餐，并提到东京大学的量子计算项目时，美日合作关系就开始了。在之前担任芝加哥市长期间，伊曼纽尔推动了芝加哥大学在量子计算领域的雄心壮志，因此他利用美国公司的资金发起一项联合研究计划。 IBM 说将向这两所大学提供$1亿，目标是在10年内建造一台以量子为中心的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包含10万个量子位。谷歌则向这两所大学捐赠了$5000万，捐款签字仪式定于这个周末在日本广岛举行，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将在这里举行年度峰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拜登说最快6月1号达成协议，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三晚上，美国国会众议院特设委员会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简称对中共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说，美中之间经济关系的复杂程度惊人。委员会副主席克里希纳穆尔提警告说，中共正在经济上迎头赶上。受邀出席的川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企业拥有美国的肉厂和农田感到担忧。他提到，每天有200万个国际包裹送到美国，几乎都是来自中国，但美国政府却不知道包裹里是什么。他提议，国会应该完全废除最低申报原则。前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则强调，美国在科技领域保持竞争力。他说，如果美国失去在人工智能、芯片、5G、生物技术、量子领域的创新领导力，如果失去这些全球平台，所有经济部门都将无法运作。前总统里根时期的经济策略师罗格·罗宾逊说，在过去的20年中，中共控制的公司已经深度融入几百万美国人的个人投资组合中。 在美国三大主要交易所中，有超过1000家中国上市公司。面对中共对美国的经济不公行为，主席加拉格尔周三在福克斯网站撰文，呼吁美国政府和企业都需要停止在经济上相信中共。
英国首相苏纳克17号启程前往日本参加 G7 峰会的途中，对彭博说，目前正考虑对英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和出口管制。苏纳克暗示，本周可能不会宣布对外投资的具体限制。不过，苏纳克表示，英国与华府对中国的态度整体来说非常一致，关于出口管制则将另外讨论。美国一直在游说其他 G7 成员国限制在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对中共投资。将在广岛峰会上主持经济安全会议的苏纳克说，这绝对是会议中将谈到的议题，英国将参与讨论，并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 G7 元首将在会中讨论如何应对经济胁迫，加强出口管制，以及建立更有弹性的供应链。中国预计会是话题中心。
根据穆迪分析本周发布的数据，美国商业不动产价格在第一季度出现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跌，这加剧了银行业面临更多财务压力的风险。据穆迪从法院交易记录中收集的数据显示，多数住宅和商办大楼的跌幅不到 1%， 但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预估，更多的价格下跌将要来临，并可能从高峰回落 10%。 在过去一年来，美国利率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很多银行都在努力留住客户存款，这恐怕使很多已经面临困境的银行情况更加复杂。报告指出，房地产价值调整的幅度可能相当大，因此恐怕导致银行信贷损失。根据美联储上周公布的半年度金融稳定报告，2022年第四季度的3.6兆美元未偿商业不动产贷款中，银行占 60% 以上，小型机构的风险尤其巨大。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本周二也对国会说，监管机构已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目前美联储正在仔细研究商业不动产所面临的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说，他有信心最快6月1号就能和共和党领袖达成协议，避免发生灾难性的美国债务违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天则说，能够达成协议的时间所剩无几。请听报道。
拜登17号动身前往日本，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高峰会前，在白宫发表简短谈话时提到，我有信心我们会就预算案达成必要协议，美国不会违约。拜登证实，他将缩短亚太出访行程，会后暂不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预计21号就会回到华府进行最终债务上限协商。拜登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国会领袖已举行两轮面对面会商，试图针对提高国债上限、允许美国支付现有债务等协商内容达成共识。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卡文·麦卡锡提出的预算方案，把削减未来开支与提高当前债务上限联系在一起。白宫认为这两件事不应挂钩。拜登坚持要求国会必须提高目前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而不能把未来支出问题当作是先决条件。周二，麦卡锡与拜登经过1个小时的会谈后表示，双方在解除债务上限的协议上仍存在很大分歧，但他说有可能在本周末之前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并不难。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也在会后表示，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违约。白宫表示，拜登乐观地认为，如果双方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并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就有可能达成负责任的两党预算协议。外界认为双方对接近达成协议保持乐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5号表示，美国债务最早可能自6月1号开始违约。无党派国会预算处则预估违约恐落在6月15号。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莫斯科当局17号宣布对三名参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的科学家提出严厉的叛国罪指控，引发俄罗斯学界新一波寒蝉效应。而在这起控诉发生之际，俄罗斯号称跨世代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正屡屡传出被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御系统击落。请听报道。
周三，俄罗斯政府宣布对三名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的科学家提出非常严重的叛国罪指控。三名被指控的科学家分别是阿纳托利·马斯洛夫、亚历山大·西普尤科以及瓦列里·兹维金采夫。他们都在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工作，并曾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这起俄罗斯当局的最新指控也在俄罗斯学界引发震惊。据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本周发表的一份公开信，这三位被控叛国罪科学家们的同事们正竭力为他们辩护。信中表示，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正直的爱国者，根本做不出当局怀疑他们所做的事情，并强调这起诉讼将重创整个俄罗斯科学界。据了解，马斯洛夫和西普留科是在2022年夏天被捕的，兹维金采夫被认定为一个处理高超音速技术的实验室创始人。西伯利亚媒体报道，新西伯利亚法院于今年4月7号裁定对他进行审前拘留，但他被捕之事此前未见报道。公开信中还引用了另一位西伯利亚科学家德米克里·科尔克的案例，他去年因涉嫌叛国罪而被捕，尽管身患晚期胰腺癌，但仍被空运到莫斯科。这名激光专家在抵达莫斯科两天后死亡。信中说，此类案件正在对年轻的俄罗斯科学家产生寒蝉效应。信中进一步说，即使是现在，最好的学生也拒绝到我们这里来工作，我们最好的年轻雇员正在离开科学界。他们还表示，一些对于未来航空航天技术奠定基础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正在关闭，因为员工害怕从事这种研究。在被问及这封信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呼吁，但俄罗斯特勤部门正在处理此事，他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